能够在我们当中分享啊。今年因为 COVID-19 的关系，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宣教的前线的事工都有受到影响，有些宣教是刚好回到他的国家，却没有办法返回工厂，有的在工厂没有办法返回他的家园宿址。Alex 他常、本来好像据我所知好像应该是有今年有机会回到北美来，但是因为 COVID-19 的缘故他就没有办法回来。然后有很多的这个、宣教的机构，因为教会受到 COVID-19 的影响，所以他们宣教的奉献也受到了 impact。所以其实啊，我们的宣教机构、神学院等等，他们其实在这方面其实受 COVID-19， 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到他们受的影响其实是蛮严重的。所以弟兄姐妹，若是有机会啊，你愿意的话，能够在宣教的奉献上面能够哦多奉献一些，让这些宣教的机构们能够得到他们能够继续往前的一个帮助，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我们很谢谢 Alex。 好，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正道的部分，让我来、先分享一下我的 PowerPoint。 好，我相信弟兄姐妹应该都看得到了。好 OK， 好，好，再次跟弟兄姐妹说平安，感谢神让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思考、神的话语。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认识基督的第三讲、叫做神人二性的基督。好，那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上一次的讲道当中我们提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我们人犯罪之后，神跟人之间就有着一道没有办法跨越的鸿沟。这个罪的鸿沟是使得人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那要能够弥补这个鸿沟，只能够由神来付出这个救赎的代价，而且实在是也只因为只有神才能够付得起这个赎罪的代价，而这个无限宝贝的代价才能够来满足神对公义的需求。但是这个代价也必须是由人来付出，在人的本性当中受苦，人与神之间的这个鸿沟呢，它才能够被填平。神的公义必须在犯罪的人的身上得到满足。因此这样唯有完全的神跟完全的人的耶稣基督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在耶稣的完整位格当中，每一个性就是人神性跟人性的工作才能够被神所接纳，也才能够成为我们的依靠。那这个神性跟人性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那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先低头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安静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眼，主让我们知道，我们思想主你自己，主你是神人二性的神，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得着这个奥秘，献上我们的感谢，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我们常常讲耶稣基督是神人二性，神人二性，但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思想看待这个真理？其实神人二性就像我们上次所提到的道成肉身一样，它是超乎我们理解的范围的。因此神人二性也是我们必须要凭着信心来相信的一个奥秘。因此今天我们要分成六个面向来思考这个真理。第一个，我们要从一些经文当中来指明神性跟人性乃是联合在同一个位格当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必须要强调耶稣基督是没有原罪的，他是无罪的基督。第三个，我们借着一个教会当中一个神学的小小的故事来思想一下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 然后呢，在接下来的两点，我们要谈到神人二性其实有一些很重要的原则，一个叫做不可分离的联合，另外一个叫做不可磨灭的区别。然后我们的最后面，我们来思想一下神人二性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有什么样的鼓励。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六个面向。第一个，让我们来从经文当中来探讨一下神人二性呢，是联合在一个位格当中，而不是两个位格或三个位格，乃是一个位格。当我们在讲到三位一体真神的时候，我们在经文当中常常可以看到神三位一体三个位格当中彼此之间的对话。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是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当中，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在这边提到神乃是三个位格当中彼此的一个商量，一个对话，很明显的是三个位格。可是在我们圣经当中，我们却找不到耶稣好像有这种位格之间的对话的经文。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一个位格，单一的位格，所以不会有位格之间的对话，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然后呢，第二点，圣经讲这个两个神人二性联合于一个位格当中的时候呢，他不是用比喻或者是引申的方式，他是具体的说明。那加拉太书第四章四到五节，保罗在讲的时候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是神差遣他的儿子， 是神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这是讲人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在这经文当中很明显的讲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呢，他是生在律法之下，生在人间。所以两性联合于一个位格，在这个经文当中非常的明显。而且另外有一个特点，就是圣经的经文讲到一个位格的属性，比如说讲到人的属性的时候，但他同时也会用另外一个本性，比如说人，来指称这同一个位格。讲神的时候用到人，讲人的时候用到神的位格。我举一个例子，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七到八节，当保罗讲到这个隐藏在万事的奥秘的时候，他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之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个智慧是世界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的。他们若知道，注意看哈，他说若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荣耀的主，这是一个神的头衔，是神，讲的是神。但是钉在十字架呢，是人所受的。所以这经文当中可以看得到，讲到神的时候，却讲到他遭受到人的对，按照人来被受对待。同样的，同样，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四到五节讲到他的同胞以色列的时候，他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以色列人的列祖的祖宗，然后他说按肉体说，各位弟兄姐妹，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这是什么？这讲到人的头衔，耶稣基督是列祖列宗的一个后代，按肉体说他是从他们出来的。但是后面这句话就很特别了，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讲到人的头衔，可是后面却用神的属性来形容。所以很明显的，神人二性呢是联合在一个位格当中。在新约当中，特别是我们看到保罗的书信跟约翰的书信当中，关于耶稣基督的教导是非常非常的丰富。我们读这些经文是没有办法去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的，但是 圣经也清楚地表明，耶稣有人性的基本的要素，譬如说，他有实质的身体，他有人的理性，甚至耶稣他本身也受制于人性发展的一般原则，特别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四十节，他讲到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是孩子是渐渐长大，而且他是强健起来。所以耶稣基督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是一个成人，他是既要经过这个渐渐长大的过程，说他强健起来，也就是他从一个比较幼小软弱变成一个成人强健的人，充满智慧。第五十二节更特别，他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智慧和身量是增长，是从小长到大，从弱转到强的。所以耶稣基督也受制于人性的一般的原则。当我讲到这边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心里面就会有一个疑问，那如果跟我们人一样，那耶稣基督有没有罪啊？这是很多弟兄姐妹在面对神人恶性的时候就会面临这个思想上的一个关卡。因此无罪的基督就是我们必须要强调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必须要说，人的罪性呢，它并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必要条件。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神创造亚当夏娃他们在吃善恶树的果子之前，那就不能算是人啊。但是神却说他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男造女。因此没有罪性的人他仍然是十足的人。人在堕落之前他是人，在堕落之后他仍然是人。人的必要的本性，英文叫做 essential nature， 是不一定需要有罪性的存在的。而人的罪性其实英文叫做 accidental nature， 是偶遇的，偶然来的。因此没有罪性的人他仍然是一个十足的人。不过我们当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一个经文，这个经文在罗马书第八章一到三节。当保罗讲到这个生命圣灵的律跟罪的律的时候，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注意哦，他说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英文叫做 likeness of sinful flesh， 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我们要注意啊，这边讲的是 likeness of sinful flesh， 它其实意思是说神差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成为像我们一样的人，像这样子的 likeness。 但是我们必须要这边强调，耶稣基督他没有原始的罪性，但是他仍然要承受人世间各样的痛苦。当别人犯罪逼迫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要承受那逼迫的痛苦。当他看到拉撒路死了的时候，他会哭，他会有情绪上的反应，他承受这个失去亲人朋友的这种难过。有的人天生脾气不好，生气的时候就会犯罪，但是耶稣他不会。虽然他看到圣殿被当成一个做买卖的地方，那他会生气，但是他不会犯罪。因此我们必须要说，耶稣基督他全然没有罪性的软弱，可是他却要背负受苦的软弱，他会被人家藐视，被人家厌弃，他多受痛苦，他常经忧患，这是以赛亚书告诉我们的。但是我们也仍然要强调，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约翰主耶稣自己讲说，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将到， 他在我里面是怎么样？毫无所有。罪恶的权势在耶稣基督里面毫无所有，没有办法，因为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保罗也在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耶稣基督是无罪的，我们必须在这件事情上确定这个很重要的原则。然后当我们谈到无罪的基督的时候，我来讲一个神学上曾经发生的一个故事，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在西元第四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叙利亚老底嘉教会的一个主教，那是将近1600年前了。西元第四世纪有一个这个亚波里拿流，他生于西元310年，然后活了80岁。他其实是一个很优秀的神学家。他在耶稣基督那时候圣经都还没有完全成型的时候，他其实在思考耶稣基督到的神人二性的时候，以及耶稣基督本身到底是什么，他有很大的帮忙。譬如说他强调耶稣基督是有他的神性乃是永恒至存的，这是我们都同意的一个真理，也印证了。他也主张耶稣基督的位格跟圣父的位格乃是本质相同，这个也是我们对从三位一体的教义当中我们可以推演的出来。另外他也强调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婴孩乃是圣子的位格，而不是人的位格，这是我们上一次讲道成肉身的时候就讲到过的。他其实在这些真理上面的验证上面，他其实有很大很大的建树。但是很可惜啊，在他比较后晚期的时候，他为了要强调耶稣基督的神性，他就忽略了耶稣基督的人性。这要讲到在希腊文化当中，其实在希腊文化当中，人的灵魂希腊文化认为人的灵魂分为三个地方，三个部分，一个叫理性，一个叫情感，另外一个叫本能。那他认为说这个情感跟本能乃是人的肉体那部分，肉体的那部分所应拥有的。但是他说的这个理性的灵魂他指的就是思想跟意志。他是认为说这个理性的灵魂呢，好像就是人罪恶的温床那耶稣基督必须是无罪的，他是无罪的。那为了确保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他没有受到罪的 玷污啊。于是呢，他就发明了一个理论，他就认为说耶稣基督没有人的理性跟思想。换句话说，以希腊文化来讲，耶稣基督就没有理性的灵魂。甚至他说，当道成肉身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理性的灵魂被这个道给取代了。当他这样的理论讲出来的时候，感觉上好像解决了耶稣可能犯罪的可能性，他确保了耶稣是无罪的。但是这样的观点就把耶稣基督完全的改变了。那我们就按着这样子一个错误的理论，我们来思想看看会如何来影响我们的信仰，也更深的来思考我们的信仰。我们要从他的错误当中来思考一下认识基督，特别是跟基督联合的意义。他认为，他否认耶稣基督具有人类的思想跟意志。那到底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这样子不就是跟我们有很大本质上的不同？这样子的一个人，好像组合的一个人，可以代表人类站在神的面前吗？那这样子的人跟当初犯罪的人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呢？那这样子的人，神会认为这样子的人跟当初的神可以让这个救赎成立吗？所以当把耶稣基督的人性的理性跟思想换成道的时候，这样子的救赎是不是会有问题，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号。所以我们必须要仔细思考这样的说法。 第二点，若是按照亚波里拿流的说法，耶稣基督若不是在本质上跟我们相同，不是凡事跟我们一样的时候，而且他也没有受造之人的意念，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跟耶稣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意念上的罪要怎么样归给他呢？这样子的话，那道神与人之间的鸿沟是不是仍然会存在呢？而且保罗告诉我们一句话，他说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可是耶稣基督若是没有人的心思，只有造物主的心思，跟我们有无限本质的差异，我们如何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因为那是造物主的心，而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有罪的人，我们的心如何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所以这造成我们的灵性上面一个很大的挑战。而且以这样的看法来说，若是基督没有人的理性跟意念，我们也都知道圣经箴言书告诉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耶稣基督若是没有人的意念，那我们的意念想要我们的，甚至我们犯罪的意念想要把这个归给耶稣的时候，我们是归给他的什么呢？他是如何要背负我们这些罪呢？这样子的样子一个说法的后果，就是其实我们在敬拜上帝的时候，就只能用情感跟本能 来敬拜。我们怎么样能够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呢？因为我们心思意念上的罪还没有解决的时候，没有办法把它归给耶稣的时候，那这样子的敬拜就会被拦阻，是不是？因此我们学到一件事情，从亚波里拿流的错误当中，我们不能随意的来解释耶稣基督的神人恶性，有一些很重要的规则，这些规则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更多的耶稣基督。那我就稍微来提一下这些原则是什么。第一个原则叫做耶稣基督的神人恶性是不可以分离的联合。所有，我们刚刚也读过这样的经文，所有用在人性的叙述上面都可以用在圣子的身上。所有耶稣人性所经历的，圣子也都经历到了。因此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人性经历了死亡，圣子也经历到了死亡。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就是圣子的宝血，因为他跟圣子跟耶稣乃是同一个位格，同一位。我举个例子来讲，如果问各位弟兄姐妹一个问题，说在十字架上钉死受死的是三位真神中的圣子呢，还是纳撒勒人耶稣？当我问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其实的问题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我尝试想把这个位格一分为二，一个叫做圣子，一个叫做纳撒勒人耶稣。这两个乃是同一个位格，是不可以分离的。它的位格必须是有它的完整性，是不能分离的。或者我再问各位弟兄姐妹一个问题，纳撒勒人耶稣的母亲是玛利亚，那我可以说玛利亚是圣子的母亲吗？当然可以，玛利亚就是圣子的母亲。一定是因为耶稣基督，纳撒勒人耶稣跟圣子是同一个位格。换句话说，那创造玛利亚的神成了玛利亚的儿子。是的，玛利亚就是圣子的母亲。当然，各位弟兄姐妹，当我讲到这边的时候，你会去想到，哎呀，天主教不是讲圣母玛利亚吗？我必须在这边强调，圣子的母亲叫做玛利亚，可是我们说圣母玛利亚，我们不是说玛利亚是圣洁无瑕疵的。在天主教后来的发展当中，走到一个完全没有根据的一些他们所谓的理论哈。 譬如说他们发展出玛利亚没有原罪，玛利亚无原罪论，甚至有些奇怪的说法说玛利亚这一辈子都是童贞女等等，那些学说那些天主教说法是不被我们基督教所接受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耶稣基督是神人二性，玛利亚仍然是圣子的母亲，但是那些天主教 的那些错误的学说我们是否认的，是不承认的。好，不可分离的联合有第二个是不可切分，神人二性有个别它的完整性。亚波里拿流就是犯了这个错误，他想把耶稣基督的人性给切开，想把理性的灵魂从当中给切开来，然后用其他的东西来代替。但我们要知道说神人二性有他个别的 完整性，我们不能把神的耶稣基督的公义跟慈爱切成很多区块，说哦，因为慈爱比较为人所接受，所以慈爱跟他人性相结合，公义就没有，不行哈。耶稣基督是不可分离的联合，是不可以切分的，他们的神性跟人性都是非常的完整，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就是神人二性它是有不可以磨灭的区别哈，他的意思就是说神人二性的 区别不会因为这个互相的联合消失哈，而是每一个本质都会保存，神就是神，人就是人。在历史上有一些说法，甚至教会当中有一些说法说，哎呀，这个人性因为太渺小了，神性因为太伟大了，所以人性就好像一滴水一样，把它滴到大海里面，这个人，这一滴水就不见了，剩下来就看到这个大海，就是神性了。我们不能同意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是有不可磨灭的区别。耶稣基督都要有神完整的本质，也有人完整的本质。这个两个本质联合在一个位格当中的时候，它不会结合成一个本质，好像一种神跟人的混合体，不是的。耶稣基督有神的意念，也有人的意念。我举个例子来讲，各位弟兄姐妹，神需不需要祷告？当然不需要，三位一体的神之当中，他们有极为亲密的沟通，毫无拦阻的沟通，神与神位格之间的沟通是很通顺的，不需要祷告。那如果说不需要祷告，耶稣基督祷告啊，难道耶稣基督的祷告，甚至在那个客西马尼园那么痛苦的祷告，难道只是示范给我们看吗？或者我们在想说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他明明知道他三日当从十字架受苦，他三日会复活，为什么他还需要这样子痛苦的祷告呢？各位弟兄姐妹，人需要祷告，耶稣基督他也是完全的人，他也需要祷告，他是真真实实的在祷告。弟兄姐妹，你记不记得当耶稣用五饼二鱼把喂饱五千个人的时候，他后来做什么事情？他让使徒们先走，他怎么样？他上山去一个人祷告。他在客西马尼园知道，按着他的人完完全全人的人性，他知道他要即将要承受人类的这个罪恶的苦悲，甚至他知道他要与神分离，这种痛苦给耶稣人性带来的冲击，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当中充分的显现出来。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是不可以互相混淆的。另外一个叫做不可改变，耶稣基督的神性是不可以被人性化，同样的，耶稣的人性也不能被神性化。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有没有不知道的事情？或者是我们问更 detail 的一个问题，圣诞节快到了，马槽的故事大家都知道，那我问各位弟兄姐妹，耶稣他生下来是不是就知道所有的事情？生下来躺在马槽当中，是不是他生下来其实就知道他妈妈？
那个礼物要包那个什么，那什么事他们知道吗？
没有关系，耶稣生下来他不是是不是就知道所有的事情？ 是不是他生下来就知道，哎，其实我的母亲叫做玛利亚，他就知道所有的律法。耶稣的人性不会神性化，耶稣基督就像我们刚刚读过经节，路加福音，他是从小长到大，他慢慢的有圣灵与他同在，他知道他的智慧增长，他的属灵各方面的恩赐都增长，一直到完全增长，他到30岁的时候才出来传道。所以耶稣基督的神人恶性是你不可以把它改变，神性就是神性，神性不能人性化，人性就是人性，人性是不能被神性化的。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神人恶性很重要的两个原则，一个是不可磨灭的区别，一个是不可分离哈。所以让弟兄姐妹了解到，我们圣经真的不能随意来解释哈，我们要有一些亮光在这个地方。最后面让我来分享一下耶稣基督神人恶性对基督徒的鼓励，有两节经文，弟兄姐妹常常读：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个人他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另外，保罗在加拉太书跟我们讲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的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很宝贝这两段经言，我们常常读葡萄树的例子，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常常的问题是，怎么样常常在基督里面呢？而且基督又如何在我里面活着呢？到底是怎么样呢？其实这个是跟神人恶性有很大的很大的一个关系。各位弟兄姐妹，罗马书第六章四到五节讲到，我们基督徒借着洗礼归入死的时候，跟神一同埋葬的时候，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与上面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联合，我们与耶稣基督乃是可以联合在一起的，生命的联合。而且因着神人恶性，这个联合是不会受到神与人之间无限本质的差异所影响，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完完全全的人，跟你跟我一样，他是完完全全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跟耶稣基督有生命上的联合是可能的。而这样的联合也因为他是完完全全的神，他可以怎么样？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他可以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着这个联合，我们的忧患，我们的痛苦，他来帮我们承担这些过犯，为我们受到压伤。因此我们因着这个联合有了平安，有了医治。而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耶稣基督跟我们一样都是完完全全的人，他又是完完全全的神，因此我们可以在他里面，他也可以在我们里面。因此最后面有一段经文跟弟兄姐妹分享很重要，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到十六节讲到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经凡事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只不过他没有犯罪。也因着耶稣基督的神人恶性，我们可以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因为十字架他担当我们罪恶，我们跟他联合，我们可以得到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对我们来讲，耶稣基督有神人恶性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因为神跟我们一样，我们跟神一样，我们可以跟他有生命的联合，非常重要的，好不好？我今天就停在这个地方，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思想主你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感到非常的雀跃， 主啊，我们知道，主啊，我们跟你有生命上面的联合，因为你跟我们一样，你也是完完全全的人，我们跟你生命可以交通，我们生命可以连结，我们可以跟你联合。主啊，你又是完完全全的神，你担当了我们的过犯，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你却把平安赐给我们。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这个神人二性的奥秘在我们当中是我们非常宝贝的。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基督徒的生命日子当中，我们常常就在你里面。主啊，你也常常在我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你，为了这样子莫大奇异的恩典，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